请看这个讲义的226页哈，226哈。那这边要讲的是说明心体不灭哈。那这个文脉一样是跟着前面而来的，就是有两种初心、细心的生灭，还有相续的问题啊哈。好，先这边就问了哈，问曰哈：若心灭者，云何相续？若相续者，云何究竟灭？那我们先看回答了，回答在算是227哈，227。答曰呢啊，所言灭者，唯心相灭哈，非心体灭，就是心的虚妄分别相，或是心的造作相灭而已哈。这个真心，这个体是不会灭的哈。如风依水而有动向，若水灭者，则风向断绝，无所依止。以水不灭，风向相续啊，唯风灭故动向水灭，非是水灭啊。无明义耳，依心体而动，若心体灭，则众生断绝，无所依止。以体不灭，心得相续，唯痴灭故心向水灭啊，非心自灭啊。那这边的字啊，基本上就是可以理解这个文啊。可以先看一下哈，刚回答那个文呢，实际上在我们前面在讲那个本觉虽然嘛，我们第一节课有提到本觉虽然哈，就是在讲那个生灭心的觉相里面的哈。那这边有讲复次本觉虽然分别二种相嘛哈，与彼本觉相应不离哈。这个在从我们讲义哈，这个内容啊。实际上是从我们讲义的128哦，就这个内容了哈，或者书本126开始啊。那云何为二？一者自净相，二者不是业相嘛哈。那自净相者，为依法力熏习，如实修行，满足方便故，破合合四相，灭相续心相，显现法身，自纯净故。那这边就是说，我们依着本身如来藏力，哈，就如来藏内在的这个潜能啊，自然会修行。那又依着佛教的修行方法，最后可以究竟解脱。那究竟解脱就破合合四相，就阿赖耶识嘛。那依阿赖耶识所生的这些虚妄分别心，你可以说前七世的造作也就消失了。那我们刚刚所讲的哈，就是痴灭故。心相随灭嘛，就无明灭，心相就灭，实际上跟这个有关系。所以那边也有讲这个譬喻啊，哈，此意云何？以一切心事之相，皆是无明，无明之相，不离觉性，非可坏，非不可坏啊。如大海水因风波动，水相风相不相舍离，而水非动向啊。若风此灭，动向则灭，失性不坏故。如是众生自性清净心，因无明风动，心与无明俱无形象，不相舍离。而心非动性，若无明灭，则相续则灭啊。自性不坏，这边的自性就是觉性了哈，跟我们这边所谓的心智哈，心智就心体啊，这个清净的这个觉性是不灭的哈。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我就先点一下说，哎。这边的譬喻实际上跟我们前面那边讲的这个自净相的譬喻是相近的，其实有相关的啦。那我们再翻回来226，先看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问他说，假设心灭的话，怎么会相续？那为什么它是个问题呢？我们看导师的解释的，一切虚妄杂染法都是灭尽。无有哈，就是没有哈，都是可以灭尽消失的哈。不但究竟还灭啊，在众生位，究竟还灭就是等到成就佛道的时候，真的断尽一切烦恼嘛哈。那在众生位，这个初心的心相也还是生灭不住，初心呢哈，初系的心相啊。那为人不知灭的心相哈，不是心相，不是心体，所以就会提出疑问哈。一般我们说，众生嘛，生死相续啊。那由于心的相续啊，所以呢，才会生了又死，死又生啊。可是如果像前面所说，上所说，如上所说，心初心跟细心， 都灭尽无余的话，那而且是刹那灭的话，众生的相续就不可能，好像就彼此就有间隔了啦，就没办法相续延续下来。所以这边问的就是心灭的话，是不是就失去了彼此的联系关联性或持关系的。所以说若心灭若心是灭，如何能说相续所以众生的生死相续乃至菩萨修行相续到解脱到成佛，这个都是要相续嘛，就是有前后连贯嘛，不会说今天做善事明天可能也会忘记啦，可是没有差异性那么大啦，就是有这个相续的心的话，就会忆起过去所做过的善事嘛，那可能未来有因缘我们会继续造善啊。好，第一个是问说心灭如何相续啊，就是怎么有办法修行到解脱嘛，这很重要。那从凡夫来而言也不用担心啊，所以我们佛教讲啊，所以死了实际上不用太担心，死了就一定会再生啊，所以死了不是没有，也死了不是结束啊，反正他会再生，所以应该不用担心死啊，应该担心的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这样子没办法结束的这种轮回才是要担心的，死是不用担心的。好，第二个是相续如何究竟灭，那反之若杂染心是无止境的话，无止境的相续的话，那怎么又办法说可以究竟灭成就佛道呢？那究竟灭就是彻底灭啦，那这样子的话就有个问题了。好，从凡夫的角度当然希望可以究竟灭尽烦恼，可是如果到佛的时候，这时候佛的功德智慧也会灭尽吗？好，所以导师就说这是从虚妄分别生灭中去推寻，就是推找出一个常住不变的心体作为生死相续的主体，那就依此名佛果常住而不灭，就佛的功德啦。那这个呢是真常唯心论的特色，与中观唯识都不同。那我们之前或多或少都有提到啦，我们可以先大致的理解说大圣分为空中跟有中嘛，空呢就如同般若经这个中观系为主，空是并不是没有，我们说空的是没有的是什么，就是否定啊，就是没有这个实有性独存性跟恒常性常住不变这个概念所以在中观系统它并不用成立某个法来说明生死杂染的一或者是修行解脱的相续啊延续，它同一切空一切一切法皆空嘛，已有空亦故一切法皆成，杂染法可以依缘而生，那清净的法也是依缘而生，烦恼可以改变，所以众生是有办法修行到解脱。那唯识学啊生常心啊基本上算大圣有中，有呢基本上啊就是他们会认为有就是有些是要有，有些是要没有，所以空就是没有了，他们的理解上空就是没有，所以只要说都没有所依的话，就很难去说明相续，很难去说明凡夫怎么修行到解脱乃至成佛。那这个所依就不一样了，我们刚刚讲阿赖耶识就是唯识学所主张的依这个阿赖耶识众生里面就无止境的生死杂染嘛。那如果从摄大圣论里面所提到的清净的无漏种子是借由这个所谓的法界等流闻正闻熏习而熏习来的，依附在阿赖耶识里面依附啦，所以它本质上没有改变所以依着这样子的无漏种子升起无漏的现行，众生就有可能持戒修禅定修智慧乃至最后可以断烦恼成佛。那我们这边真常心它所依的就是依如来藏，是依这边所讲的常住不灭的心体或是常住不变的心体作为生死相续的主体，那来成立众生杂染无止境生死，那一样一发心修行，或者是因为众生本身具有这个如来藏的这种 内在的清净潜能，称性功德。所以众生呢，一定会遇到因缘而发心修行，就如我们刚刚所讲的自净相嘛，以法力为的缘故嘛，以法力熏习，就依这个如来藏这个真心的缘故，自然会去发心修行啊。所以这边所讲中观唯识都不一样嘛，中观基本上它不用成立什么法来说明生死杂染解脱还灭的意义啊，可是中观跟唯识跟真常就必须要成立。那不同点，唯识阿赖耶识是都是生灭刹那生灭，而且是虚妄杂染，真常心它是真心是清净，而且是不生不灭，所以这个立足点都很大差异。好，这边稍微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之前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们上一期啊，就是算38期，我们花一节课的时间在讲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中的如来藏之研究里面有提到了，就是怎么说明如来藏的学说的发展过程啊，里面有提到这个唯识跟真常在讨论如来藏，或者他们生死杂染的一，或是清净解脱的一，都是不一样啊。好，接着我们看227页了哈。227页刚刚已经练过了哈，那就是回答了哈。这边的关键词就是心相心体，好，就是无明是对应的是风嘛哈。那心体是对应的是水，风相是对应这个所谓的心相的哈，所以大致上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好，我们看哦，我想我再念一次好了，我觉得可能这里面有一点点要注意的地方哈。好，那问题还记得吗？就是两个问题，心灭怎么相续？那如果相续都就是就近灭的话，那佛的功德也会没就灭尽吗？就是这两个问题啊。那回答是：所言灭者，为心相灭哦，非心体灭哦。如风依水而有动向，若水灭者，则风向断绝，无所依止；以水不灭，风向相续哦。为风灭故，动向水灭，非是水灭。无明意而依心体而动，若心体灭，则众生断绝，无所依止。心以体不灭，心得相续，为思灭故，心相随灭，非心自灭。这边呢，第一句第一行啊，就是风依水而动向，这没问题。那水灭者，则风向断绝。这个地方可能要稍微留心一下啊。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哈。论主从有灭有不灭来，就是有些是灭的，有些是不灭，来回答上面所说心灭怎么相续。那究竟灭的话，怎么佛功德还在吗？好，或者是相续有办法到究竟灭吗？好，那前面所说的灭呢？只是从这个心相灭而说，并不是在讲心体灭的，所以灭不灭，有些是灭，有些是不灭，灭的是心相，不灭的是心体。那意思就是说，从自心现起的虚妄杂染幻象虽是灭尽无余，可是真如的心，真如心体是常住不灭。所以这两个差别，心相跟心体的差别，可以说是真体妄相，所以心是真嘛，真心嘛。那这个心相是虚妄分别的，它是虚妄的，非实的。那其实如来藏心体相都是不可灭，那虚妄杂染的心体都是可以灭，因为他们都是无实。就我们前面有讲嘛，依着如果从阿赖耶识来讲，依着阿赖耶识啊，依着如来藏有阿赖耶识，那无明不绝就是包含了一切的虚妄杂染嘛。那一切的虚妄杂染是依着无明而有，那阿赖耶识的不绝就是无明，所以这个是可以灭的，因为它的体是依着如来藏的。 哦，现在呢，以究竟真实的心为心体，升起虚妄杂染的为心相，哦，这是一种方便的说明，哦，所以导师说不过是一图方便，就是一种方便的说明，哦，在楞伽经里面说业相灭，哦，阿赖耶自真相不灭，哦，就是这个道理，哦，这个在注脚的四五四，啊，我们前面在讲那个注脚四四五那里也有提到了，就化现那个地方了，哦，就是常识就是属于第八，哦，就是阿赖耶是被烦恼熏习，哦，所以叫常识，哦，那常一的常识而生的转世前七世，哦，那就讲到前七世与转世灭不灭的关系了，哦，好，接着看譬喻看为本文，哦，好，那幻象心体啊，心象灭啊，真实心体不灭啊。现在用譬喻来说明啊，如风依水而有动向嘛，哈，啊，就如从海水看到波涛汹涌啊，觉得也有风嘛，哈，啊，那动是风动啊，那风的所以动是依于水而呈现这个动向嘛，哈，啊。风是变动不居啊，那假设呢，在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一下，若水也是这样子的变动生灭的话，轻动的风向就断绝，不能相续而起，就是它没办法，就因为呢因风是无所依止，所以动向也没办法表现出来，所以意思是水本静是什么，本来是只要没有风呢就是什么风平浪静嘛，我们常说的风平浪静，所以说水本身是没有变动的啦，哦，我们接着看啦，哦，所以这边228就讲，哦，由于水的自体不灭就是不动，所以风向就不断的相续而动，就依着你的所依啦，意思就是说你的所依如果水一样在动的话，那风就没办法相续，那是因为水本身是不动的，所以这个风可以在这个平面上一样的起作用，就像我们桌子上面是平的，至少是水平的啦，你放东西都可以放，如果桌子本身不是水平面或是桌子本身一直在动，基本上上面东西也会跟着动嘛，就没办法放，一样的道理。好，接着看呢，为风灭的，依风所起的动向也就随着灭，并不是呢原来静止的水体也灭，如果水的本来静止的状态改变的话，那水就会变成动向，实际上并不是嘛。那这个譬喻实际上跟前面是有点差一点的，那我们前面这边讲的是这个是水湿性不坏的，这边是讲是水的这个极静相改变，哦，所以这边讲一个是湿性，一个是它的静止的水体，哦，好，我们看合法了，哦，这边比喻的是什么呢，哦，无明动向嘛，哦，无明是动向，无明如风，所以依于真如心体，哦，而产生所谓的心相的妄动，我们前面讲无明妄动嘛，无明不觉而心动，就这个所谓的心动就是这边所谓的心相的妄动了。假设心体也像无明一样的变动不居，刹那生灭的话，那众生的生死就断绝。所以真常系他讲的一定要从不生不灭来成立一切法为一切的所依，唯识学他反而相反，一切都不生不灭，烦恼就永远是烦恼，它不会改变，所以这有点是从定义上不太一样啦，所以一定要去理解他们每一个主张的差异性，就是主张本身不一样，所以阿赖耶是因为有生灭，就算是无漏种子这个清净的无漏法也是有为还是生灭，所以这个就是会让人家困扰的地方啦，会让人家困扰的地方啊。好，接着看了，那因为这个没有真实常住为所依止，那生死相续就不可能，就没办法延续了，所以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那中观不会这么讲，中观就是因为 刹那生刹那灭嘛，所以它才有办法相续。那这边所讲刚好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它不生不灭才有办法相续啊。嗯，所以接着看，众生不能相续，也没办法从众生修行成佛啊。好，接着看下来，依真心者说，佛的称心功德，这个无漏的潜能啊，或清净的功德啊，依如来藏心为体，那众生的无明、无始的妄熏喜生死相续，也是依如来藏心为依止啊。如心体是可灭，就是它会生灭的话了，众生就不变成众生，它可能就会改变了，它变来变去的。那由于真如心体不灭，所以相续心还有不相续的心。那这边相续心指的是像系三系心一样，三种系心嘛，不相应啊，不是相续。相应心讲的是初心啊，不相应的心是系心啊，得以相续不断啊。所以众生的生死也就相续不断，如风依水而有动向相续一样啊。那因为这个水本身是平静，就是不动的齁，不灭的齁。唯是唯有这个愚痴无明灭的齁，只有这个无明愚痴灭，相应不相应的心相也就随着灭尽齁。那口部的唯除了只有的之外，它有因为的齁。有因为的意思的齁，口部的唯啊齁。那简单的说就是无明灭的齁，那这些心相也就灭齁，那离恶障究竟成佛，并不是心智，就心的这个心智啊，就是如来藏心啊，它的体也是像无明这样灭齁。那导师就解释嘛，心智就是如来藏心体及如来所有的净智，如来清净功德智慧齁，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净智呢，导师就接着解释啊，如来清净的功德智慧是常住相续不灭的。好，最后看一下229，此喻呢，这个譬喻是要显示有灭有不灭，心相是灭的，心体不灭，也显示的妄依真力的道理，就虚妄杂染是依着真如心，就是如来藏心而有嘛，为下面难尽寻取说为本为所本齁。所以难尽熏习齁，就是说难法可以熏习净法，清净的法也可以熏习这个所谓的虚妄杂染法，是有根据的齁，就依了这个而有的齁。那我们上前面讲过的这个，实际上这个图是这样子的齁，就无明不觉不离智，这个是导师的书本上面的图了。就是刚讲那个譬喻那边的，讲义是133，那书本的话是132啊。所以无明灭相续是灭，就如同我们这边所说的无明灭，这些所谓的心相也就灭，自性不坏，就是这非心自灭一样嘛。自性就是觉性不坏，就是清净自性清净心本身是没有变异的，不会改变啊，就是没有生灭啊。这个我们再次强调，跟唯识的这个依这个生灭法来成立一切是很不一样。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455，讲义的228页，这个我们也看过了，不过还是来看一下。注脚455的瓜佛一，以佛法研究佛法中的如来藏之研究。至于说到什么是如来藏的清净因，就是空性啊。那这边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真藏系的经典的空性跟中观啊，应该说般若系的经典的空性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导师这边有画破折号，就是进一步解释。这边所谓的空性是心上。就是如来藏心啊，心性上所具足的无漏清净功德，也就是起信论所说的称心功德。心性上啊，就是真心嘛，齁，所以空性啊，这是蛮有趣的齁。同样的语词，可是 内容不一样，就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是这是什么呢？由于呢心跟性的统一，性就是真如啦，心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这个心事的这个心嘛，统一上具足一切无漏圣功德性。这个我们前面应该有讲过，就我们这一部论是在讲这个心跟性还有觉，这个前面有讲类似的概念。好，没关系，我们接着看。所谓清净因呢，亦即如来功德性的义名。因此如来又名法界，法界是三圣圣法之因，一切清净圣功德因，就是呢圣果位上的无漏功德，没有不在，这都是在真如法性中本来具足了。这个都是要去了解，因为你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这种主张啊，这种定义的话，你会跟唯识学看起来怎么这么不一样，或者跟中观的说法这么不一样。其次说到如来藏为杂染意，杂染因呢即有漏的烦恼习气，人呢无始以来的烦恼习气是不离真如的，但这个烦恼习气并不是如来藏所有的，是寄附在如来藏。增长经中将它称为课程烦恼，所以增长学者讲一个如来藏，一切生死涅槃问题都可以安立。众生无始以来的一切清净功德还有烦恼杂染都依如来藏而存在，一切问题可说都由如来藏而获得解决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导师在书上有提到这所谓的大圣有中，也是他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成立，才办法说明众生怎么会是无止境的轮回，那怎么修行到解脱。那唯识学一样，不过唯识学所说的就是依着所谓的杂染的阿赖耶识，所以在唯识学等一下会讲到的唯识学的熏习义，一定呢这有漏熏有漏，无漏熏无漏，一定是分得很清楚，它不能是互相的熏习。好，我们接着看229页。我这边开始呢就要广论熏习显无尽。那我们看一下，它里面这边分为，实际上有分为四个点，看一下荧幕这里，一个是先标熏习的体，第二个是熏习其染法不断，第三个是熏习起净法不断，第四个是净熏就净无尽，所以它是分为四个小点。那在熏习体里面又分为熏习体跟熏习的意涵。那我们请看回来229页的，这边所要讲的就是标熏习体中的熏习体。那复次有四种法熏习义故，染法净法起不断觉，云何为是？一者净法名为真如，二者一切染因名为无明，三者妄心名为业事，四者妄境界所谓六尘。那熏习呢，所以呢染法净法就可以升起，那也由于染熏于净，那净熏于染，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无漏可以熏有漏啦，那有漏也可以熏无漏啦，所以有这个所谓的迷真灭妄，迷真嘛，迷真就是有漏熏无漏，灭妄就是无漏又熏有漏，这个流转幻灭这个过程。所以本论以熏习来说明生灭相，先总标四种法。那先对熏习有个概念，熏习四种动作是以此熏彼，以彼熏此，对它有发生力量，就产生影响了。可是这边导师还没有讲到了，实际上这样的力量呢，本法是没有改变，就是本来这个受熏习的这个人，这个像我们说用香去熏衣服，或者是用火去熏纸， 哦，这个质啊，衣服本身没有改变它的形状样貌了哈，只是它留有一种影响力哈，就是可能会有一种香气啊，或者质会变成黄啊，哦，等一下会看到哦。那就是有这四种法呢，要辗转的熏习，染法、净法就现起哦，不断觉啊，相续不断哈。那杂染法不断呢，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如修行向善而升起清净法，也可以一直的不断下去。那总的来说，这个净法的是以如来为本啊，那染法就是以无明为本啊。四种接着看啊，一则是清净法名为真如啊，导师说这真如并不是整。指的是这个诸法的实相或是真如法性啊、哦、这个真如是形容词、哦、那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来藏性与所具的无漏功的无漏无量的称性功德，这究竟是真实的，是真是如，所以叫真如、哦、所以这个有点像在注脚456瓜婆译有提到，我们前面讲真如意有两种啦、哦，那这边讲的是这个心啊，真如心，那真如心本身有包含所谓的如实空，以究竟能显示，还有如实不空，就是已有自体具足无漏功无漏性功德，所以感觉上如实这个两字就是等于我们这边所说的真如啦，就真实不虚嘛，我们前面有提到如实空，讲空就好，或是讲如实不空，讲不空就好，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如实，就是表示不管是空还是不空都是真实有的，那这边所谓的真如也是一样，就是表示这些都是究竟真实。 好，接着看230页，二者一切杂染因名为无明，一不觉就是不了一法界的无明，依着这样子呢而生起种种的虚妄杂染法，所以无明是一切杂染法的因。那在注脚457，我们前面有提到了，在讲到无明不觉里面就包含两个意涵，一个是通相，是广义，一个是别相，就是狭义的。通相来说，一切虚妄分别生死杂染法都以无明为相，所以无明可以说是一切杂染法一切烦恼的通相，就那这边我们所讲的实际上就是这种广义的通相。那别相呢，就是无明是虚妄杂染法的根源，那特别指的就是无始无明住地。所以这边一样，我们这边讲的一切杂染法的因总称叫无明。好，三者依无明不觉而起的妄心叫明业事。那妄心约根本说就是三系中的无明业相，还有五种意的业事嘛。所以这个妄心啊，如果这边还有广义嘛，如从本起末，就是从最初的而影响到最后的，从本起末说初系的一切染心都是妄心的啊，那由妄心而扩展升起嘛。那分析妄心的成因，就是业事的成的升起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呢无明跟真如二者发生关系时，就心事活动的时候就有蒙昧决心而成妄心啊，就只要心活动，因为不了所谓一法界性，所以一定会产生虚妄分别心啊。真心是如来藏啊，如来藏啊，无明是蒙昧不觉啊，如来藏如心，无明如睡眠，所以这两个合合所起的妄心就如同梦心一样，就是不清楚，或者是他的认识不正确，认识不正确。好，四者虚妄显现的妄境就是六尘，有妄心必有六尘的妄境界现前。这四法实际上是同为无始来就是如此，所以真如跟无明众生是无始是和合嘛，非一非异，非一非异可是又和合合，即无始来妄动就有妄心妄境界， 那觉与不觉构成赖以的因素。我们前面在讲那个不觉相的心体，就是指阿赖耶识嘛，哈，阿赖耶识就包含两种意啊，应该说生灭心的体啦，生灭心的体是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本身就包含觉相跟不觉相，或是觉意跟不觉意啊，所以这个也是回应哈，就是跟前面那边是有关系啊。要说明熏习呢，啊，必定是无始来就有四种，而且是彼此互相给予熏习，就给予影响了哈，所以升起一切的杂染，一切的生灭法哈。好，所以体本身可以分四个哈。总的来说，还是真如跟无明了哈。那依着无明这一部分，才有所谓的染心跟妄境，或者妄心跟妄境哈，这样子的升起的。那我们在讲这个虽依无明而生，可是无明本身是依真如而有，所以反正这四个就是彼此是互相影响。好，接着解释呢，熏习意看文，熏习意者如世间衣服实无余香，若人以香而熏故则有香气，此亦如是真如净法时无余染，但以无明而熏故有染相，则有染相。无明染法时无净业，但以真如而熏故则有净用。好，看导师的解释的，那这边就是用譬喻来说明，就像世间本来是没有香气的衣服或油等，那假设有人用一种香气去熏习它，那衣服就留下这种香气嘛，又如一张白纸在火上熏洗，纸就会变成熏成黄黑色。好，接着看231页，这个定义就要很清楚了，就要记得了。所以呢，本论的熏洗是什么？熏洗是呢，此法本来所没有，由于另外一法的熏染力量，此法也就带有一种法的形象。可是这时候本来这个法是没有改变的了，是留有这个外在所熏染的这种影响力。好，接着看法合或者合法，那这个染净法的辗转熏习也是如此的，就如同称为真如的一切清净法本来实在没有污染相，但是由于无明的妄染而熏习他的缘故，这个他就是真如嘛，那净法中就现有杂染的妄相，就如同我们说众生的心嘛一样，虚妄杂染。反之呢，无明指的就是一切杂染法，本来它是没有清净的作用业用，但由于真如的净法熏习它的缘故，也就有清净的作用。那无明跟真如是互相熏习，所以众生无始以来是依真现妄，妄中有真，真妄始终合合而为一团。那这个依真起妄，我们前面有什么迷真起妄啦，或是依真起妄，实际上也是要进一步理解，就是说所谓的迷真起妄，虽然是不清楚所谓的一法界性产生无明嘛，那并不改变这个所谓的自性清净心呢，那无明实际上还是在杂染这一部分，它也不会改变变成清净。那熏习也是如此的，就这样这边所讲的熏习，不管是清净法去熏无明，熏杂染法，或者是无明去熏这个所谓的清净真心呢，基本上本质都不改变。好，接着看，不过无明被烦恼所熏，只可以现其染相，不可以说真如变成杂染。那无明为真如所熏，也只可说现其净用，清净的作用了，就是众生会发心修行，因为他会想要求乐嘛，就要发心修行，不可以说无明成为清净。那唯识学者反对本论的熏习说，那这边他就有几种道理，因为先看一下了， 好。第一个呢，他的熏习说是同于重于同类跟前人的齁，这是第一个齁。接着先翻一下，在232页，这个地方是关于受熏可以接受熏染的是谁的意思啦齁。那唯识者说受熏者一定是要无忌齁，无忌就是没有善恶啦齁，就是等于说善法不能受恶法所熏，恶法也不受善法所熏，所以他一定是要无忌的。这个之前我们有提过，在讲那个阿赖耶识的时候，唯识学就是玄奘大师所传的，怎么去讲阿赖耶识呢？应该是讲185，那个前后了。那第三个是唯识学说真如不能熏，不能是人熏，也不是所熏啊，就等于说他怎么去诠释定义这个真如了齁。这个我们前面有提过齁，不过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齁。好，我们先翻回来前面讲熏习这边呢，在230页的注脚458，那注 458呢，我们看一下注脚栏的231啊 ,231 齁。先来看一下这个齁。那231页的注脚栏，231页注脚栏，就是注脚458了，就唯识学探源这边。习气呢，就是熏习的余习啊，剩余的那个气味嘛，就像一张白纸本来没有香气和黄色，把它放在香炉上一熏，白纸就染上了檀香跟黄色。这个熏染的过程叫熏习，那纸上的香气和黄色就叫习气啊，那后代也叫它做熏习啦，我们这边就是把它统称为熏习啦，就没有再分这个熏染的过程叫熏习，那它的结果叫习气哦，实际上并没有，就是把它统称这个过程叫熏习的啦。那熏习的本意呢，是假受了乙的外朔的，这该是外朔啊，因为导师有些书是利，我觉得那个我们上次也有看过了，在如来藏师研究里面有看到一个石头，石加一个乐叫利嘛，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外朔了，就外在的熏染，可是假受了外在的熏染，假起了限度内的变化啊，这个很重要，不失本性的变化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部论讲掉的也是这样子的齁。假起了不失本性的内变化齁。虽然假已发生关系齁，虽然是就是这样的熏习的齁，就是假的变化是假已发生关系的结果，但假是被动的主体，乙是主动的客体。关系并不是相互的。就是乙也没有改变啦齁。好，这至少是在早期的熏习说齁。那这边要强调是说它本质上是没有变的齁，只是外在又就是因为外在的熏染，所以它又内本身呢又包含了一种影响，一种就是留有一种影响力，可是本质上也没有改变齁。好，我们接着看回本文齁。那先说明，就接着就先讨论啦熏习这个道理。唯识跟本论他怎么说，就刚第一个是讲的是从所谓的同类跟浅人来说了。好，我们看第一个唯识家的熏习说重于同类跟浅人，浅人就是种子啦，就人生的这个部分啦，同类就是可能善法生善法嘛，或者是眼识生眼识，他就这样子的话就是好像有点量化了，因为你有八识，甚至你有应该说十八界来说了，有六根六境六尘，六根六境六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分得很清楚了，每一类的归类就很清楚。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如前七世的一切活动熏习于赖耶中，赖耶受熏成七世的心种，就是功能啊，就是他有再生的这个功能。 那如眼视种子生眼视现行，那眼视现行又熏成眼视种子，所以是着重于同类还有功能，就是种子嘛，还有是同类齁，这是第一个啦。好好，先看到那个232页齁。那依此推论，有肉熏成有肉种，无肉熏成无肉种等齁。那唯识家是渊源于一切有部的多元实在论，他的熏习说仅是一切法熏习而保持功能性在赖也中，而不是说此法受彼熏，此法由于彼法起变化，此法中现起彼法融化而成的新现象。这边所讲的就是说，本论刚我们刚看到的是说假受与熏习，可是假本身是没有改，没有不失本性，可是又受到乙的改变嘛，所以这边导致用融化、哦、就是说，可是在唯识学它是同类嘛，它就是眼识的种子就回熏成眼识新种，可是耳识的种子又就不能眼识的种子生现行回熏成耳识的种子、哦、它是没有的、哦、它是没有这样子的、哦、它是分得很清楚、哦、好，先看一下本论的熏习说呢，是重于此受彼熏，于此中现起彼此合化的就融合的东西啊，就像衣服本来没有香，用香去熏衣服，那香衣服的香衣服上就留有香气嘛，所以它本质上衣服没有变，可是留有这样的变化，所以是融合嘛、哦、融合，所以这是衣香，也叫香衣啊、哦、所以熏习呢不局限于现行熏成的种的现熏成种子，彼此相关而受有对方的影响，这个就是熏习。这本论哦，要先强调一下啊。所以简单的说，本论的熏习第一个说法是不但保有也是合化，就是不但是功能也是现行啊。那我们刚刚讲的唯识，它只是种子生现行，现行回熏成新种，哦，是同类，而且是。就是同类，而且是什么种子，就是功能啊、哦、所以这边是包含的，它也可以是现行，也可以是功能，就是种子可以生的功能、哦、而且它是有合，就是不用同类也有可能的啦、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前面的注脚，嗯，459、哦、中观经论里面提到、哦、相关的哈，唯识者说以横转、哦、就是阿赖耶识为摄止成立因果的三法，同时说、哦、如眼识种子生灭的相续流而来、哦、起眼识现行嘛、哦、那人生的种子跟所生的现行是同时的、哦，它大致上是这样子的、啊、是这它的它是这样子的齁、哦、这本种生现行，现行又回熏成新种齁、哦、所以接着看齁、哦、接着看这个注脚栏这边齁、哦、眼识的现行刹那又同时熏成眼识的种子，这人熏所熏也是同时，所以从第一则是本种嘛，生第二个现行，那依着第二个现行又生第三个新种，但当然心识的活动可能不是这样子的、啊、可是我只是照这边的文而画这个图、啊、本种现行新种这样子，它是无止，就是可以同时，而且是、啊、接着看如说人熏识等从种生时，即能为因复熏成种，就是生从种生的时候就是现行嘛，那复熏成种就是熏习成种，所以三法辗转因果同时，这样的三法同时即唯识者的因缘说了，企图以建立因果不断，就相续不断，以如树，就是像三根如草嘛，可以或者是具柱，就是如像烧 蜡烛一样嘛，灯灯相续嘛，就是这个蜡烛的譬喻一样的，同时因果的。来成立啊，接着看注脚栏的232的哈，同时因果成立，它的因果前后相续说啊，本种啊即从前来啊，成立过去因现在果的可能，心熏又能生厚厚，就像意图要成立所谓的现在因未来果的可能，然后所以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又回熏成新种。依附大家的也是这个可能要，就是如果从这三个这样是没问题，可是如果从阿赖耶识跟前七识的活动呢，可能要稍微抉择一下，因为它是有阿赖耶识的种子是种子是依附在阿赖耶识，它是比较深层的，那现行道比较，我们前面有看过那个图了，就那个图是比较粗的。好，接着我们看注脚的460注脚460就是本文要说的有肉熏成有肉无肉种无肉熏成无肉种，这个要说明这个了。那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玄论，我们先看注脚的460的瓜符二，玄论就是唯这边讲就是虚大师要唯物起心论的太虚大师，他怎么去会通啊？那他会中有两个啦，第一个是真如，就等一下我们会之后有看到，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有肉生有肉无肉生无肉，就帮瓜符二是帮大家回复记忆的。唯识家说有肉生有肉种生有肉无肉种唯生无肉，而起心论说有肉无肉互相熏生，所以这边就是可以回应玄论这边所说啊。大师就是太虚大师的，虚大师以为起心论是依等无间缘而说熏习，等无间缘就是中间没有间断的，有肉法升起刹那间可以升起无肉法，我觉得熏习，他说他意思就是熏习是等无间缘的，就是这个给他这个缘，这个无肉法可以升起，所以他是有肉无肉可以兼杂的生的。可是他说这个应该是菩萨应有的心境，那与唯识学的因缘说不同。那唯识学因缘说刚好我们刚看那个注解就提到，他是要强调三法，就是这个本种生现行现行回熏种，这三法可以同时因果，这个就是唯识学因缘说了。那凡夫是有肉生有肉，佛是无肉生无肉，唯菩萨才是有肉无肉辗转相生，这样的熏习而生是曰等无间缘而说了。所以就是有肉无间生无肉，无肉无间呢生有肉，在这样的话唯识家也是可以承认，那所以用这样来会通起心论跟唯识的矛盾，这是虚大师的主张了。那瓜符一是以佛法研究佛法，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以唯识觉者说有肉的杂染法是阿赖耶识中无始以来的有肉习气，在阿赖耶识中不断的辗转熏生，从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成为有情的生死流转。那唯识学者说这无肉法是由阿赖耶识中的无肉种子而来，因阿赖耶识中有这无肉种子，所以才现起戒定慧等一切无肉功德，这无肉种子并非常住不变，而是有生灭，因为有生灭才能生一切功德。所以我就一样回应我们刚刚前面所讲，为什么唯识学跟真常不一样，它成立的一个依阿赖耶识，它是生灭的，真心如来藏心是不生不灭。好，接着看，不过唯识学者所说的无肉种子也有不圆满的地方，阿赖耶识是有肉，有肉的阿赖耶识中有无肉种，性质个别，似乎很难理解。这与真常论者将有肉的杂染种子依附在如来藏中一样的不圆满了。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下一次再从这个熏习里面来说了。 第一种说法就是熏习，唯识家讲的熏习是同类，而且是有功，保有功能。可是我们本论讲的是说，熏习呢不但是保有，也是合化，就是它不见得是同一类，也可以熏习，是功能也是现行，所以这个就是跟唯识的差异。接着后面会再讲这个可以接受熏习的到底是怎样的性质，是善法恶法，还是如同唯识家的无复无记性，乃至真如这个诸法实性平等性，真如平等性到底是可以熏习还是不能熏习啊？这个因为我们本论说无漏熏有漏，有漏是熏无漏嘛，所以这个无漏基本上就是跟真如法性是有关系的。好，我们请合掌。